同样的，叫声西方极乐世界，任何一宗只要发愿就能往生。我们常说念佛的范围很广，不是念一句阿弥陀佛才是念佛，诵经也是念佛，做善事不着相也是念佛，心心在觉也是念佛。为什么？因为佛是觉意，你时时不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这不是念佛吗？净土宗说，欲上品上升，要读诵大乘。为什么要读诵大乘？是叫你明理呀，叫你明白生死等现象是从何而有的，怎样才能了脱生死？你把这些道理搞明白了，空尽妄心，毫无著着，才能上品上升。假如你住在相上，死死执着，认为这个世界不好，要去西方那里享福，这就坏了。纵然能去，也不过是下品下生，因为你心不空净，只能生凡圣同居土，不能生方便有余土和十报庄严土。阿弥陀佛。
好，各位师兄，谢谢林师兄啊。那个这一段说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说到的念佛，老人说的念佛呢，就是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念佛了。即便是在我们净土宗的这个教义里边，念佛也分四种，一种是实相念佛，也就是念念相应，观照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也算是念佛。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也是念佛，这都是念佛，这就是实相念佛。再者呢，观想，观相念啊，观想念佛，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美好之相，观相念佛，观这个阿弥陀佛32相80种好的报身之相，或者是持名念佛，这是主要的几种念佛的方法。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义里边，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西方净土宗的教义里边，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是人人能去的，人人能去的，唯有你不想去的那种人。你不想去的那种人是啥呀？留恋这个娑婆世界。老人不是说吗，你要是儿女情长啊，这个情不化掉啊，你要是不升起真实的那个出离心啊，你总是会如同抱桩摇橹，也就是说你就像坐一艘船要过去的时候，那船被拴死了，过不去。我们现在的都是受了一点苦后就想着去西方极乐世界了，那要让你中500万，你去不去？中500万，说今天中了500万，明天就让你死了，去西方极乐世界去不去啊？不会去的。我们还有这个问题呢，也就是这两天在给这个打漆的师兄们答疑，就有师兄又问这话了，说哎呀，我们这有一个人怎么怎么地，我要是给他超度会不会就把他给渡走了？你担心啥呀？你把他渡走了不是很好吗？有位师兄生病，然后死了不是很好吗？死了去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很好吗？难以接受我这种话，死了不是很好吗？没法接受这种话，我怎么能让他死呢？我让他多活活，多活活，死了以后还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让你占全了，可能吗？这真实的出离心生不起来呀。我换一个说法吧，早点生西方极乐世界，愿不愿意啊？一说这话，大家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愿意的，但是还有些人还是不愿意，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混着，轮回里边混着。这不是佛法的教义，佛法的教义是出离轮回的，出离轮回的，不是让你在这轮回里边多待待，压根没这种教义。即便就说我们是用那个长寿法，咱们的二祖不是传过那个长寿法吗？那个什么金刚兽的那个一个咒语，二祖在那里边就说了呀，你要发愿啊，为的是能够速开智慧救度众生，为的是能够持此人生来让我修行。这发这愿，真实的从心里边升起这样的觉受，发这样的愿，你修那长寿法才会有用啊，而不是说让我在这世间多搞搞那儿女情长的，多跟我爱人多见见面，多跟那个什么多享点福。你要这样的发心，或者潜在的这样的发心，你要求欲求长寿，不可得也，不会灵光。不仅是 二祖如此说，在大量的其他的我其他传承里边的那些长寿法里边也是如此的。第一就是发心，发心是干什么呢？告诉你说人生难得。为什么会说人生难得？从哪个角度上说人生难得呀？从修行解脱的角度上说人生难得，否则那人生有啥难得的呀？佛报身才难得，佛化身才难得呢，如意受生之一生生才难得呢。为什么说人生难得？从哪个角度上说的呀？说的就是从解脱的角度上说的，在解脱的这修行佛法和解脱的这个思路这种角度上说，人生有它不共的优势。为什么呢？人界的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会儿生活好一点，一会儿又让你遭点祸，遭祸的时候让你生出出离心来，太好了，遭点祸，遭点祸，要不然一直呢生活太舒服了，根本不会修行，生不起真实的出离心来，太好了的生活，生无可恋，不是生无可恋，应该是这个世界压根就不存在生无可恋。生无可恋有两种人啊，一种是一种啊，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厌世主义者，他可能就是不一定相应佛法，世人也可能生无可恋的。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也有可能生无可恋。而我们真正的菩提，这个出离心啊，应该是出离轮回。无论修什么法，都是为了出离轮回。就为了就算是我要修长寿法，修长寿法没有错，这是佛陀传下来的法，也是为了出离轮回，并不是说我修长寿法是为了在这个世间多待的，而是我有这个方便，让我赶紧。直遇佛法太难了，下一生要啥时候要遇到佛法不容易了，你这一生错过去了以后，下一生不见得到哪去呢，侠满难得，是的，不容易了，你要再往后再几百年要听到这些教义，可能不见得你会听得到。这是实话，所以说今生一定要解脱，即使不解脱到净土去，到净土去唯一最重要的最为重要的是你的出离心，出离心也就是我常举的这个例，让你中一亿，中一亿同时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是愿意拿着那一亿还是愿意死啊？你可能都不愿意哦，你可能想着我那一亿拿过来至少让我享受一天嘛，就一天时间嘛，人都是这样的，希望在这个世界多待待，寿命长一点，长完了以后到时候再说，再去西方极乐世界，你现今生不起真实的出离心来，也就是你下意识里边多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你在中阴的时候一定是投胎的，想都不用想，太难了，在中阴那个时候是糊涂的，全是你下意识里边的事儿。你应该要培养出下意识的就是要去净土的那种让自己就算是虚伪的给自己洗脑，都要洗到下意识里就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要洗到这种地步，那么你在中阴的时候下意识的那个时候你是一生生啊，一生生啊，下意识的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已经生完了，但你要知道这是下根器啊，这是最下的根器啊，根器稍微好一点都不如此啊，根器稍微好一点的修满千座了，不那个每天的那往生广咒和那慈氏咒持着，总有人问我说那临命终时怎么办，没有临命终时，你这生还你还没死呢，那边就已经生了，在这个世界的人看你是临命终，实际上你根本没临命终，你打了个盹那边已经生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呢，最后一世不见得，最后一世的人是少数，八地才是最后一世，往生净土也是最后一世，不来了你这边实际上千座打满，且不隔日的持着慈氏咒或往生广咒的人，在这一世的寿命还未终呢。这里的人以为你死了，实际上你就是打了个盹，那边已经生完了，压根就不存在什么临命终时这一件事，命没终，那中间啊是不是断开的？你不会经历死时候那个混沌的那个过程，糊涂的那个过程，你不经历那个过程，直接就去那边了，也就是说明光起现，两次明光起现，你可能是不经历那事儿的，你直接的就在那边那莲花里边就生了， 莲花里边生出来，哎，你看，哎呦，释迦牟尼佛，哦，那是阿弥陀佛在那讲法呢。你以为你自己在做梦，后来自己发现，哎呦，这不是梦啊，我已经生完了，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压根没有临命终时这一件事情。所以为啥说鼓励大家一定迁坐，不间断的迁坐，无论怎么样把它打完，而且也按元婴老人的那个教义，不到大解脱，也就是你没有证到八地，你都给他念着呢，那慈氏咒和往生广咒，别狂，别狂。我听过有一些人说那狂话，我不念，我要愿意在这儿。是的，没错，是有这种人的，是有这种人的。但是一般人行不行啊？别狂，别狂啊，别狂。所以，元婴老人这里就说了，净土宗要上品上升，要读诵大乘，在经文里边称为上品上升要讽诵大乘。什么？为什么要讽诵大乘，而不是死做功夫啊？知修不知解，落禅天也。你若是那个道理你不知道，玩命的在那打坐，你可能要落禅天啊！你注意，你一直执着在那个空空的境界，执着在所有的那些光影里边，说的就是你那个光影。打坐出现的所有事情都是光影，包括你那脱开，包括你的化空，全是光影，没一个不是光影。我所说的呢，哗啦一下子世界粉碎，大地平成的，哗啦一下子什么瓶子碎了，什么什么百叶窗垮下来了，什么如同灯影中情，全是光影，哪个不是光影啊？你着在这些上，你以为那是本体，那不是本体，那是光影，那是光影。你以为这是明心见性，你已落光影。昨天我就说过这话，就有师兄，我忘了是谁了啊，我的感受和你一样，我忘了是哪个师兄了，我没仔细看，哇，心里边这立即就想，哎呀，糟糕透顶了，这种人，我不知道什么今天在不在这事儿，在不在这儿？那位师兄昨天晚上在的，糟糕透顶了，落光影，你就算是落体现了这种光影，不见得它好，但你落进去一定是坏，你就你这一句话。本来这种境界的体现，有的人是不解脱的人也会体现，体现的人不见得解脱，你说不上他这个境界有什么好的，入境也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都是境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哪个不是你的境界啊？一定要那个特殊的境界，你没见过的境界就是好的境界吗？地狱的境界你也没见过呀，要不要去试试呀？不懂教理是不行。对，是的。哎，你挺笨。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是这个问题啊。地狱的境界你也没见过，那也是少的，你要不要试试呀？境界还要分个好分个坏呀。哦，你看看你这思维糟不糟糕，糟不糟糕。我昨天没注意是哪个师兄说的那个句话，嗯，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我的感受和你是一样，他大概就觉得说啊，这真好，这真好，这真殊胜。不殊胜，不殊胜，不殊胜。我说那境界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出的那境界，你若落这境界，就算是好境界，你落在上边也是欲界天天人。你别以为出轮回，没有轮回，没出轮回呀，那是歧路啊，落光影啊。落光影，落光影和落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贴标签，贴什么标签啊？哦，这是明心见性，或者说哦，这样是明心见性。你注意啊，这两个是有不同的呀。哦，这是明心见性，也就是总结我所明白的这些东西，这我已经是明心见性了，这是一种心态。另外一种心态，这样就是明心见性，已落光影了，已经落光影了，不得解脱呀，不得解脱呀。这就是根气不好嘛，呵呵，根气不好，都是着相的习气太重了，着相的习气太重，你为他指，他只往有相的上面去看，而不往无相的那个方向上去契合，这是比较糟糕的一种状态。然而呢，我们不是不能说呀，除了这些，我说这些说的还是少的。我在那打漆厂里边，也是去到那个打漆的那个时候，说的更详细一些。说完以后，发现无一不是像昨天这位师兄一样的，有一位师兄呢，无一不是，全是着在境界上的。所以我说我以后嘴烂了，我都不会说那些话。我昨天只是剪其中粗略的大概讲了一下，哎，就发现一讲立即就有人着在那上面。况且昨天那个聊天室里边的那些人啊，不止他一个人是那心态，不止他一个人是那心态，都要着境界。所以说讽诵大乘是什么呀？要明理呀、啊，正见在哪儿啊？正见以正受二具足也， 正见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才见如来呀。你这个时候，你昨天听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咋不提起正见来呢？我咋一点都不见着谁在说正受的时候就有正见呢？咋不见别人说知见的时候提起正受来截断呢？没有，用你的正受怼掉你的那些知见，用你的正见怼掉你的那些光影，两头怼，唯有如此。以法不落，方能气如如啊，方能气如如啊，并不是说你要抓住一个正见，再抓住一个正受，抓两个东西，你错了，而是用你的正见对峙你的正见，对峙你的那些觉受，用你的正受，什么都不可得的那个正受，去掉你的，截断你的那些你的那些知见思想，你的那些贴标签的那些习气，这就是讽诵大乘的意义，要明理啊。要明理啊，所以说要上品上升，必须正明心见性，必须明心见性，由明心见性往上的初地一直到七地都在方便有余土里，再从八地到九地十地全在十报庄严土里，唯有佛位是这个常寂光土，唯有佛的法身是常寂光土啊，那常寂光土就是它就哪儿都在，哪儿你都找不着，也就是你正出地的人还有习前，那方便待待吧，那就是方便有余土。西方任何一个净土都有四世，都有这四个净土，方便有余土的方便先待待，到八地的时候习气除尽了，习气除尽了，十报庄严，在你出地到七地的过程当中，无量的众生度化了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十无众生因十无众生而度化了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升起的真正的十报庄严，而起现的净土，那是你的十报庄严土啊。所以说从初地以上的明心见性才能够上品上升，上品上升才能够往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那常寂光净土是你自己的法身，是你自己的法身啊。所以这老人就说了，你说我们若不证明心见性，那只能是上品上升后边的这些，其他的都是不明心见性的人。圆瑛老人说了，哎，你就算是你要想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升起出离心了，但是你就想着，啊，我就是要去那儿享享福啊，这个地方太苦了，因为苦，所以我一再的念呢，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算是你能去，就算是你能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下品下生啊，下品下生，心不空净啊，啊，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好，我说完了，请刘洪师兄再接一段，林师兄，麻烦给读一下。
什么是禅呢？本色自在的清净心事，即宗下说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这涅槃妙心不就是净土吗？不也是密宗的秘密宝藏吗？所以禅、净、密看起来是三宗，实是一体。密宗是有很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譬如破瓦法、大弥陀法、千石法等，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观世音菩萨也一样生息，因为观世音菩萨就在西方，他也放光照你，接引你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之所以有九品，就在着相不着相上分别呀。假如你明白心就是土，土就是心，生即无生，无生即生，丝毫不着相，无生中之中不妨往生，这样的往生是妙用啊。无生不是生死在那里不动，生生不已就是不生，不生就是生生不已，这才得无生之妙地。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啊。什么是禅呢？刚才说的净土宗了，说完净土宗就说的禅宗了。禅宗和净土宗的区别在于入手不同，入手不同。禅宗 不讲有相的，比如说哎呀西方极乐世界七功德池啊八功德水啊，那阿弥陀佛的报身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通通不讲这些。进这禅宗呢，直接的直指你，告诉什么是你的心体，告诉你这个就是净土，这是一直都干净的，任何干净和不干净都到不了他那儿，都伤害不了他。所以你看六祖在为道明禅师说这个话的时候说了，不思善不思恶正欲嘛，是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当你一个念头一个分别心与你和你的这个世界相关的所有分别心不起的时候，那个妄想打不动的时候，还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什么都没有的特性，它的本性是分明的，因为它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是知道什么都没有啊。你这个知道并不是你这现在的思维心的知道，你现在的思维心在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我们给它举个例，就是睡着了，极睡眠，睡得一点都不起现了，跟你的思维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个时候的知道是完全的另外一码事，根本不是你跟你思维的这些有关系，你现在的思维恰好是会影响那个体现的。所以别总在这钻研琢磨这些事情，明白了这道理立即起修，一旦起修行起解决，解是什么意思啊？琢磨呀揣摩呀，自己心里边造作出一个什么情景来呀，那是什么什么样子，是这样吗？对吗？不对，什么都不对，你说啥都不对。任何人问我这个话我都是这么回答，不对。我都原来我还讲讲道理，问这东西的人太多了，老师那个时候什么什么是不是这样，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不对，任何理解都是错的。但从修行的角度上而言，任何的理解都是仗你的道的。解门一开，悟门即障，解门即障悟门。所以别去理解了，明白他啥意思，你看懂了那几个字了，知道往怎么走了，立即停下来谢。对的，是的，齐老师都是这么说。所以但是我就怕有的人不知道他啥字，我就说那行起解决，实际上你应该是念行起解决。是的，没错，我知道的，但我怕其他人不知道这个名，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字，所以我就念他解，常见的就是念解。所以说解门一开，悟门即塞呀。所有的理解没哪个说得上好，也没哪个说得上坏。当然了，你要说我一点都不明白路，我都不知道佛法是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佛教到底是讲什么，那你当然要先理解，你要知道佛教是在讲什么，知道怎么修行，一旦知道了行起解决，立即把这琢磨这些事情，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啥啥啥样子，那个关照是不是应该我做事的时候啊怎么怎么弄，别那么弄，现在你就这么弄，现在你就按你说的那个弄，一有粘着我就放下，别讲这些道理，你现在已经粘着关照了，你能不能放下关照呀？当下就放下，这别留尾巴，别留尾巴，要做当下就做，别留尾巴，唯有这样才是实际的修行。除此以外的理解和揣摩都不见得是件特别好的事儿，也说不上什么坏事儿，反正不见得能够导致你的解脱，也就是你那个理解心啊，我们说的那个理解心并不能导致你的解脱，思维心不能正了解脱，这并不是我说的话，现白白的释迦牟尼佛在密教的经典里边所说的，分别心无法正了解脱，你真正正了解脱的那是你了了分明那个不断灭的那一分，那都是在密教里边称为第四空，也就是前面的经见增得三境以后所现起的第四个，那根本和你前边的那意识一点关系都没有，半点关系都没有，别往那上边弄了，师兄们啊。所以我一直在说这个话，我们现在学的就是大手印，大手印就告诉你，所有令心令你现在的这个思维心，令你的思维心能够起伏和活跃的事情一概都停下来，这就是大手印的入手修行处，一概都停下来，久久的它自然而然它就澄清了，一旦澄清了以后，粗妄息下，细妄息下，微细妄息下，这是我原来大概已经讲过了，在这就不再讲一遍了，这三个妄 大概是哪些，这是我自己的分类方法啊。这三种都吸下的时候，那个你的名分，也就是说轮回之中所有起灭的心中都有名分，如同水泡的任何地方都有水的存在一样，这个名分它就明显起来了。这个时候则为你直指，即此则是你的法身，马上就契合上去了。这个契合上去以后，久久的认灵知，不认妄念，长久的如此关照，则可以得到解脱，妄想执着与习气脱落于刹那之间。这就是大手印的修行方法，大手印的修行方法，这和咱们禅宗的修行方法如出一辙，如出一辙。禅宗是开始的时候用一个参禅的话头或仪琴或话头梗住你的第六识，梗住你的第六意识，就让你的那第六意识不那么活跃。净土宗就用一句佛号让你的那第六意识不那么活跃，不那么活跃，久久的，久久的才能起作用，才能起作用啊。这就是跟禅宗是如出一辙，这三个宗门入手处的看起来不一样，一个是用参话头或直指，一个是用念佛号念到心空意境，一个密宗呢用咒印的加持之力，譬如我们修心中心咒印的加持力，一天两个小时坐下，你那两个小时里边习惯了只持着那个咒语，咒语和手印的加持力极其之大，你下座以后还能够丢了咒语以后一段时间不在那打那妄想，一天不打那妄想，久久的如此下去，必然当然妄想就越来越少，最终停下来了。最终停下来了以后，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白白的，它从来就没有隐过，是其他的东西把它遮住了，就如同那太阳在那，乌云散开的太阳都在，乌云在的时候太阳也在，把那乌云给它去掉，停下来。乌云是啥呀？乌云就是你一天念着你世间的那些事和念着出世间的这些琢磨，包括心中心讲的这些道理，包括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成天在那脑子里边琢磨，都是乌云。包括你的关照，你的那些讲道理的关照，当下不能够截断的关照，全都是乌云，没一个不是乌云的，全是乌云。要停，当下停，这就是才是真的截断，这才是关照。所以说，坐上，别琢磨，别追求，别等待，别向往，这些东西都不是好的。这些东西你在座上一旦养成这种习惯了以后很难去除掉，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习惯了，很有可能一生都落在这个里边。那三五千座还这样的人，就是这种习惯了，座上打着妄想念咒已经养成习惯，他都不觉得有那回事儿，就好像我们成天呼吸空气都不觉得自己在呼吸空气，成天闻着那厕所里边的臭气都不觉得那臭了，不觉得那臭了，他都觉得说那就是正常的，指都指不出来，让他改这毛病他都不知道入手怎么改了，这就很麻烦了。这种事情养成坐上不追求的习惯，莲英老人在讲的那个打坐的六点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法本啊，灌顶完了以后的那法本，上面一般好像都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的法本啊，以前的法本上就有一个那什么打坐的六个要求，第一条就是安下心来，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我们都不愿意啊，哪个人愿意把自己当成死人？不都是愿意说，哎呀，我好像不错，我就是要那个把他那大地粉碎，虚空平成，我就要化空一次，等等这些，这哪是把你自己当成死人一样的，那死心塌地的上座？不是的，你要这样啊，你打坐的效果不会太好。大量的人在迁座后都是这样的情况，成天就拿着那些支箭弄来弄去，成天拿着自己有一个产生过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弄来弄去，一辈子都落在这个里边，要这样啊还不如重新打千座呢。要我说，重新好好的死心塌地的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丢掉，你那些追求停下来，你那些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的那些东西全部停下来，重新打你那千座，座上不要再追求，当自己死了一样，当自己没修行过一样，当自己就是个垃圾，不追求了，死心塌地的去修行。你那妄心脱落尽的时候，并不是说哎，我现在现了一下，我下一会儿不现了，明明白白的在那你都躲不开它， 本性你怎么可能会躲得开呢？你早上吃饭拉屎不是本性吗？这还需要你在那什么化空不化空吗？你都知道跟你说的那化空是个境界，你还觉得那境界好吗？这不跟你做梦一样，你都知道它是那是个梦了，你还要说哎呦那梦真好，我就要再做它一次，我现在赶紧去再做它一次，你说你傻不傻呀？这不是就是错认定谈心吗？错认定谈心吗？所以说这莲英老人就说了，无论是禅是静是密，最终都要归到这儿去，最终在这明心见性处，或是念佛三昧，或是证入西地，或是得成就，或者觉了自身灯，或者是转具身原始光明为道用等等，这些词语全都是讲的一回事情，都是一回事情。莲英老人就讲了，密宗还有很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譬如破瓦法，破瓦法和迁石法不见得是一种法，我们现在都把破瓦法理解成为狭义的一个迁石法了，实际上迁石法是狭义的破瓦法，也就是依你无上密里边生密生缘次第里边的升起次第里边的一种法门，一种法门，也就是说气脉明点成就以后，将你心中的明点抛掷出体外，从你的顶门的圣解经门直接迁出去，这是在无上密部，而大部分我们所修行到的破瓦法都属于虚伪的观想，并非真实的气脉，并非真实的气脉明点的抛掷，不是的，我们修行的只是观想的迁石法，观想的牵涉法，但是这种观想的牵涉法和那个无上密布真正的那个牵涉法，它作用一样是有的，作用也一样是有，也就是你养成这一种神识从顶上出去的这种习惯是会有好处，但是并不等于说好像我们有一种误解，就是这牵涉法好像是一种强行把自己弄到西方极乐世界，强行往生，通过一个外力强行往生的这样一种误解，没这回事。你就算是你若不升起真实的出离心，若那密宗讲的往生净土的五力五种力量，若不具备这五力，你就算是牵了把你那神识往头上牵出去一万次，你那顶上开了一个碗大的那个顶，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在里边插一丛稻草拿来你照相，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一点，除此以外别无好处，别无好处。这不仅是我本人如此想，真实的传你天使法门的时候就如此讲的，就是这么告诉你的。所以真正的往生在天使法门里边也是在心，不在你观想出来的那个相，也不在于你所升起的顶上开顶这种现象，不在于此。而波瓦法，广义的波瓦法就包含了所有一切临终能够让你往生较好地方的所有方法，包括了念佛法门，以及我们这个临终的时候我们为他送大光明咒，我们心中心的人大光明嗡嘎嘣嘎维的嘎嘣嘣，就是这咒语的都属于波瓦法的范畴，大广义波瓦法的范畴，包括了中阴救度这种法都属于广义波瓦法的范畴，广义波瓦法的范畴，包括有一些咒有一些祭文，有一些譬如说吧，我们说嗡嘛呢呗咪吽这个咒语在人间的第一代祖师吉祥比丘尼由他传下的某一个偈子以唱诵的那种方式来念它，在你原气势的时候，这就不需要修那牵石法，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破瓦法，就能够借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力能够接引至净土。大弥陀法这不用讲了，我们心中心也有，或者是那个什么二祖传的那个弥陀咒啊什么什么的，我自己没有修行过，但我知道有这种法，这个在密宗里边这种法也多，我自己本人是没有修过，这些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是观世音菩萨也一样生息。对啊，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观音的那个寄送文就是这样啊，因为观世音菩萨就在西方，他也放光照你，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说观音菩萨总把观音菩萨理解成为一个人，实际上不是的，观音菩萨不是某一个单独的个体，他是十方三世诸佛慈悲心，所有的十方三世诸佛慈悲心的体现化像，是他，是他。 所以往生之所以有九品，有的是上品上升，有的是下品下升，都在于相，都在于相。你要是认为这些相都是实有的，那你不会有好往生的，即便往生也不会有太好的往生。如果是你自己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实证到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你往生当然就越来越好啦，越来越好了。所以元婴老人就在这儿说了，无生之中不妨往生，这就是往生的妙用啊。这种无生之中不妨往生，这往生是妙用，这就是说的初地乃至到九地十地的菩萨，往生方便有余土和十报庄严土的菩萨，这都是他们的妙用，这都是菩萨的妙用。他不认为那是生了个什么地方，他全是妙用，不是正体，这就是妙用，菩萨的妙用。他来来回回的在那，你也不用担心他不用来，你以为他不来，他去到那他化身就过来了，去到那他化身就过来了。无声不是死在哪儿不动，我们一听无声好像就是死寂一片的那种情景，不是的，无声恰好是生生不已，生生不已的特性就是无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了了分明的特性，了了分明的本性就是无声。无声的本性，无声的特性，无声这个东西的特性就是了了分明，这才是无声的妙谛。这两个不是两个东西，互为本性，也就是了了分明能够照的，照什么呀？照见他自己本不可得呀，了了分明本不可得呀。这个话就是连起来可以这么讲，我们总以为了了分明是一个东西，这个不可得是另外一个东西。有时候啊，我会做这种比喻，就好像手的两个面，但是这个比喻都不对，根本就不是两个面，了了分明本身不可得，不可得的本身是了了分明的，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一回事儿啊，所以这才得无声的妙谛。这个就讲完了这一段，那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请刘师兄再切一段。好，请林师兄上麦。
故常因不离无修之大自然主，所谓无修者，乃无修之修是为正修也。大手印是最上乘秘法，他不要你念咒，不要你解手印，不要你修什么法，一切任运自然，毫无著着即是。这种修既是大自然住，禅宗开悟后也是如此。无修而修，不要对治，对治法门是针对个人习气而专修的除妄法。譬如淫心重的人专修不净观、白骨观，特爱讲话的人专修净语等，这是希望归真的方便法。大手印不要这么对峙，它告诉我们一切色相都是自然自性的显现，都是真心的妙用，时时无住，既是无修而修的大修行。念佛的人念头一起，一觉即空，就是念佛，不是非得要念一句阿弥陀佛才算念佛，但用功需契合自己的根基，不可拘于一格。念佛有几种不同的念法，念起即觉为实相念佛，观自己就是阿弥陀佛为观想念佛，观佛相好为观相念佛，时时不离一句阿弥陀佛为持名念佛。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啊。这个四种念佛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就不用，我在这儿就不再讲一段了。这个故因常不离无修之大自然住，这就是大手印的要义。大手印的要义，大手印的传授里边是让你停下所有一切修行，停下所有一切修行，包括你那什么四加行了，别说四加行了，就你的生缘次第已经修圆满了的人都要停下来。都要停下来，所有的一切修行，所有的一切什么诵经啊，所有的一切功课全部停下来，那就是要脱产。大手印要修大手印是要求一开始的时候是要脱产的，正受的大手印的传承我有，他一开始就要求你要脱产的，脱产以后就不要讲话，也不要那一天的干这些事情，什么诵咒啊、念经啊、什么学习啊、参禅啊等等，一切全部都停下来，啥事儿不干， 啥事不干，啥事都不琢磨，那脑子里边无休之，这还没到无休之大自然度，就啥事都不干，让你闲，往死里边闲着你，你那心里边的那闲不住的那些事情，现在的人都闲不住啊，就是心中心的师兄们都闲不住啊。那你看这一听讲课，乌拉乌拉的上百人就来，有什么好听的呀？有什么好听的呀？闲不住，总要心里边琢磨着点东西，琢磨不琢磨的那轮回法，你就要琢磨着点佛法，就要琢磨着点这佛教的这些词，你能不能闲闲啊？你不累吗？这么一干几十年，我反正自己挺累的。我是要不是现在这干这些事儿，我都不会搞这些事儿。哎呀，我都觉得我你不累啊？我都觉得一辈子都在，怎么才是明心见性？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在千做完了的人总是在这儿。哎呀，你累不累啊？我早就不弄这些事儿了，啥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的，我都是你要弄了，我就跟你弄弄，你不弄我牙根都不得不弄这些事儿，不累呀、啊？我都觉得累得慌，就是没闲过，没尝试过，不打妄想，不妄想太妄想惯了，让你不打妄想一下，闲不下来了，闲不下来了。实际上，大水印的修法是一开始是让你闲的，啥让你打妄想的那机会都没有。啥要工作啊？工作里边打妄想，那不让你打。那什么什么这学习经文，在那琢磨这些什么关照，琢磨这些事情不让你关照，也不让你修行啊，也不要你学习佛法，就这么让你没机会去琢磨这些事情。久久的你呢没啥事儿，你可琢磨的事情越来越少，少了以后你呢，我刚才说的令你的心起伏。和活跃的这一切动作我们都不做，我们就算是不用他那种方便说我们要闲，我们没多少人能这么闲着呀，闲着喝西北风呀，不这么闲着也能修。就我一直告诉你的，做这种功夫，让你的心，让你现在的思维能够活跃的一切都不做，通通不理，它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它就自然平淡休闲下来了，休闲下来了。但是你总是心不安啊，你总是做了三天你就觉得我怎么还没明心见性，拉倒吧，三天你那几百万年几亿年都在那打妄想，你就三天不学着不打妄想，你就想那啥，你想的也太美了吧。这修行佛法都是要改掉你几十亿年来几百亿年来的这种习惯，你就恨不得像那刀捅一样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刀就给你就没习气了，可能吗？你就抽了两年烟，要断烟也得断上个几个月吧，你这几亿年的事情都这么这打妄想习惯着过来的，你就像刀捅一样的，一天两天连三年都等不及的，你就要那啥，要在拼命的三年内别琢磨这些了，三年内安安心吧。好像我打了一个月，我怎么还没有化空啊？我怎么打了一年半，我怎么还没有化空了？一辈子你都化不空，我这话放在这儿，有这种追求，一辈子你都落在这个里边，一辈子都落在见性和不见性里边，一辈子跟这什么入定不入定，有妄念没妄念，一辈子都在这里边跟他做斗争，一辈子都完蛋了。你不突破这些东西，你永远往下是修行不下去的，不突破开见立与诽谤，不突破开两边，你往后的事儿还多着呢，这都是第一步，从理路上就应该突破对于两边的这种执着排斥和偏爱。偏爱什么什么东西，我们打坐的时候不就是偏爱寂静吗？偏爱入定吗？对于那妄念起灭的这种妄念起伏，不就是排斥的吗？厌嫌的吗？就希望我一点都没有妄念。你注意，没妄念好不好？好的，但是你要是着在没有妄念上，那你是缠牵啊，那怎么会是解脱？这跟解脱没半点关系，它不会导致解脱。入定怎么会导致解脱呢？没这个关系，所以别往这上边去追求了，别往这上边追求了，所以要突破。对于这些的爱物之情，爱之情产生的贪和讨厌之情所产生的痴嗔，贪嗔痴都是这么来的，贪嗔痴就是这么来，贪嗔痴来了以后不就轮回就升起了吗？所以你不出轮回你还怪法不灵，都是你自己的事儿。 你太习惯落在两边里边，一直在那颠过来倒过去的，在那颠倒倒颠倒了一辈子都不行的，颠倒了一辈子都不行。所以说如果按照大手印的方法，大手印的这个精神呢、啊、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让你别那么爱在那起伏，别这么那不嫌累的在那搞那些事情了，没必要。闲一下，放松一下，放闲到我现在干啥事儿我就干啥事儿，其他啥事儿其他一没无关的事儿我一点儿都不懒得去想，这才是真正的关照。也就是说，过去心我不会再去回忆我刚才那是什么，我昨天的那是什么，我以前发生过什么。现在来问的人不都是这样吗？我昨天晚上是什么？我刚才那是什么？我以前那是什么？我原来有过什么？我有一次有过什么？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对，无休无休无作无休，大自在。对，大自在住。嗯，我以前有过这个经历，你都不知道，你在打妄想呀。包括昨天晚上的那个师兄，我哎呀，我的那个经历跟你一样，你都不知道，你是在我的妄想上再打妄想，跟着妄想跑了呀。你当时跟着境界跑，现在随着妄想妄念妄念转，你说你修啥行了呀？我都不知不，我都没觉得你入手在修行，我都没觉得。所以听你讲这话就知道，刚开口就露马脚了，刚才开口就露马脚，这就是第一步还没做到嘞，做不说不到，也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没有做到，他那没有体会啥是。啥是不妄想？不妄想就是过去的事情，我压根我就懒求的想它，懒得想它。那么我管你那是过都过了的事情了，未来的那事情我不操那心。现在当下的人该干啥干啥，现在当下没心，该干啥干啥，该琢磨啥琢磨啥，该怎么用怎么用。当下的已经过去了，当下你一旦看到当下，它就已经过去了，你找不到当下。当下是个概念，它压根就不存在这个东西。所以说过去的都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不是关照是什么呀？就你那打那妄想的那叫啥关照呀？那叫啥大手印啊？按照大手印就是让你别妄想，一直不妄想，你的心自然而然的澄清。大手印和大圆满实际上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它的核心要义都是一样，但是仅仅这两个法的传承法脉不同。从我的观点上看就是这样，大圆满除了彻确以外，还有一个脱嘎，脱嘎是方便法，正体在彻确呢已经圆满了，彻确本身是圆满的，并不需要插上脱嘎才圆满，并不需要加上脱嘎才圆满，这是错误的知见，这是错误的知见啊！所以按照这样的精神，我们就闲闲吧，把你那打妄想的心休息一下，休息下来，大休息，无休之大自然住，自然而然的令心宽坦而住，宽坦而住。这一次在沈阳的时候传过这一个法，这个法我是有口耳传承和教授传承，两个传承都有，这是秘法，这是秘法，令心坦然。所以这次在沈阳的那个录音我没有放出来，我没有公布，就是这原因，这是算是秘法的范畴，这是需要灌顶的。令心坦然安住，令心坦然陡然起念一喝，呸，哎，这传承的教言里边就有这个愣住，则为像愣住，愣呆了一下，他像呆住一样，在那个呆的当下，什么妄念都不起现的那个呆的当下，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不是啥都没有念头，什么念头都没有，既不在你身中，也不在你身外，也不在中间，它也不断灭，你还是知道它是空的呀？这不是你的本性是什么呀？这不是你的本性是什么呀？就通过一类型的这样的方法，它有一些方便，六种方便，通过这六法让你自己能够认识你的本性。但是在这之前，你是必须要令心坦然安住的。就我们这成天在这学习啊，成天在这琢磨呀，就这种学习的人啊，修不出来。你配一万次，配到你嘴都配烂了，你都配不出来。令心坦然安住，听明白了以后，师兄们啊，别琢磨了。我现在世间的众生啊，要么就是念念执着在轮回上，要么就是念念执着在教理上， 把这些东西都当做一种知识在学习，不停的学习，甚至背下来记下来，再呢再拿去其他地方再去搞一搞，这都没啥好处。我都不，所以我为什么不赞成你们什么听我讲话的时候什么做笔记，做啥笔记啊？回去你还要背下来吗？听明白了你就听明白了，忘了我说的话，没听明白你现场再问我一遍，我现场一定给你讲到你明白，讲到你听明白我那话的意思，听明白你的意思了，明白那意思的话忘了最好，忘了最好，记着那话在你心里边没好处，最终你还要再多一次的多一件事，就是要把我讲的那些扫掉，要不把那些扫掉，你那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些全是你的乌云，全是你的乌云，明白啊？明白，全是你的乌云，这些东西是障蔽你解脱的，障蔽你解脱的东西啊。所以说，圆瑛老人就说了，大自然之物，禅宗开悟后也是如此。禅宗开悟后没有具体的修法，这大圆满大手印也好，也没有具体的一个修法，不是说你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心中心的观照，到第二步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操作，你要干个什么事儿，都不是干个事儿了，那全都是无为，无为就是没有具体操作，并非二元对立的这种修法。实际上心中心的这个观照从第一步起就是契合着没有这个二元对立，没有能所对立的这个来的，它是契合这种无对立的。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了，你需要有这个警觉呀，警觉就是说，哦，我打妄念了，停下来，我不打了，我不打了，这个警觉是从哪来的？但不是说心中要念着这念到这个话呀，不是说念到这个话就是停下来了，这个力量哪来的？这种警觉哪来的呀？这种警觉就是从你打坐只管咒语来的，因为你只管咒语的时候，你同时会打妄念，你千百次的把它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当然你要注意啊，说拉回来，你要别在那打坐的时候要有一个来来回回，回到咒语上，提取咒语，提取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这就是拉回来的意思。别在那来来回回，我就发现有的师兄有这么一两个人啊，已经我说拉回来，拉回来，他就在那。那打坐的时候有一个，他说我往外走了，我就想象把自己拉回来，回来到自己的身体上。哎呀，怎么那么糟糕啊？怎么会有这种误解呢？这个话的意思，让你回到咒语上来，不就是只管咒语的意思吗？别管那些那什么来来去去的，哪里有什么走出去又让他回到自己的身体上来，这没有这回事情，忘了这事儿吧。这些话听明白是啥意思，知道他是啥意思了，就别再去琢磨他，越琢磨他越出问题。就像说拉回来这种事情，你一琢磨他就出现，哎呀，有学生就问我了，我这样修行对不对？怎么什么的，我怎么出去了？什么我就想象我自己回来到那个咒语上，我就回来。有一个往回退，你这么退，然后就退回来了，怎么会有这种呢？这种误解呢？这就是只管咒语的意思嘛。有时候你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拉回来，拉回来，这种这是你的自己的正念，这是不是妄心？这也是妄心，没错。你刚开始观照的时候就是妄心，没有错的，没有错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二元对立，那能所对立，它是有一个看着的，有一个警觉，有一个正念在这儿。初开始的就往后。这个你就会知道，这个正念和你所观的，和你所警觉的境对境，它两个是一回事儿，逐渐逐渐的融为一体，没有能所对立，没有二元对立了，没有二元对立了，因为妄念来了就停下来了，妄念来了就停下来，不打妄念了，别说什么断不断了，也别说什么关不关了，也别说什么照不照了，也别说什么切断不切断，扫掉不扫掉，一概没有这些事，就是不打妄想，就这么简单，我不打妄想了。管他是啥事儿，我就是不打妄想了，行了，这才是真的关照。这在这儿以后，你就会发现啥妄想不妄想的，妄想起起念念，就跟那天空下大雨一样，跟那大海，无论你下多大的雨，都搅动不了是那个海水。那海水是如此的深沉，如此的广袤无垠。下雨怎么能搅动得了海水呢？所以啥不跟着妄念跑步，不随境界，跟你那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到这儿你就知道了。不是说我不打妄想，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去想，有什么事情让你去想啊？ 有什么需要你去打妄想的呀？我不仅是现在打不起妄想，我以前打那些妄想都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的，它都不是不是说好像我有妄想，我要把这个妄想，那个妄想那都找不着，那它就已经，那就是你的那心一转就转过来，你的心就存在这种转的这种特性啊，它就是一转就没有啊，所以。你为什么要一直习惯着打妄想？你不就转到别打妄想，不就这么简单吗？你的心就有这种能力吗？你把它转过来不打妄想就行了呀。所以久久以后就发现了，那啥不随念转，不为境界，这个跟你那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这，我们这一些表达实际上都说不到本体，说的都是感受，说的都是形容，说的都是那个刹那下的感受。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咋不是说感受的呀？这当然是说感受。什么灵知不灵知，在这儿你不把这种感受给它扫掉，你要认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着在这种色相上去，你生欲界天天人呐、啊，在这儿要是升起了说哦，这就是明心见性，因为我们能明明白白的见着啊，能够见着啊，你要是在这儿见着了以后，你升起这样，这就是明心见性，并且接受。这种自己的观点，哦，我就是明心见性了，那你已经错认了，已经错认定盘心了，已经错认定盘心了，错认过了，哦，这就是明心。一旦升起这种念头的时候，师兄们啊，这是我的忠告啊，这是我的忠告。一旦升起这种念头，并且接受这种思维、这种见解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你生欲界天天人之因了，这不是解脱。所以说为什么说那阿罗汉不做是念，我得阿罗汉果，我若做是念，我得阿罗汉果，世尊我不明阿罗汉，就是这个原因。我的忠告是什么？第一，别去管它这是什么和这不是什么，都不操这个心了，别操这个心了。这种操这种心啊，纯妄心，这是其一。其二，别给任何的事情去贴标签了。哦，这是明心见性，哦，这不是明心见性，哦，这是入定，哦，这不是入定，哦，张老师讲的这个不就是啥啥啥吗？哦，张浩讲的，张师兄讲的这个不是啥啥啥，哦，齐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啥啥啥的意思。别这么贴标签，别这么总结，别这么在这儿琢磨这些事情了。我们的话呀都是为了能够让你放下的，让你别妄想的，都是怼你那些妄想。也就是说现在因为在这个里边讲啊，你讲的话有时候说有时候说空，有的时候你又说这什么直指，有的时候你又要说妄心脱落开等等，这些话都是对不同的人说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话都适合某一个人。也许讲这一大堆里边只有一两句话适合你，你自己要去甄别，因为我不是单独对你一个人讲的，所以我在这里边是啥话我都会说，并不是说每一句话都适合你，也不代表说你需要把我所有的话都总结一下，看看我前边和后边，哎，为什么你前边说这个话，后边说这个话，关你屁事儿！哎，我就乐意这么回答你，关你屁事儿。其中有一句就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有一句和你有关。其中一句和你有关，也就是说适合你的那个你听得进去的那句话，哪一句话说到你心里边了，那一句话是对你有用的，其他那些让你产生疑惑的对你无用，那些是障你解脱道的，不理他，只取此一门，一门深入，直正解脱，这才是修行人上根器的本色，就在这里，是在这儿。听了，你看那大珠禅师梅子大梅禅师，听见马祖说非心哦，即心是佛，即心是佛，留情了，没其他事了。别人再来跟他说非心非佛，他怎么说？他说我管他怎么非心非佛的，我只管即心即佛。这了老汉小惑人心，无有了日。他总是在那弄这些事情，我管你那么多的事情，你这一辈子修了1000座，修2000座，修3000座都在那，这是不是明心见性？这是明心见性，这不是明心见性。我入定了，我没入定，这是妄念吗？这不是妄念吗？我怎么这才是不随妄念跑，不随境界牵啊？你不累吗？ 我实话实说，我累得够呛，我这一辈子想说这说这些话，我感觉我都说得够够的了，我说的足够，我根本就不想说这些话，我说半句我都觉得想吐，我已经说，我感觉我已经把我一辈子说明心见性和不明心见性这话我都已经说够了，我不想再说，不想再说了，提都不想再提了，你不累我累，现在要不是为你们说，我根本不想不会再提这些事情，还一天的搞这些啊，这又不可得啊啊，这又是本来安静，我根本不想能操这些闲心，累不累啊？所以你看元婴老人说的罪治法都是针对个人习气专修的除妄法，那都是除妄，还没到显真呢，除妄。明心重的人修不净观白骨观，也就是说你总是执着在色声那些肉身的那些相上，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的，哎呀，那你就让你自己强迫你自己下意识的就这么觉得那些东西都是不干净的，那些东西无非是一具白骨，让你自己潜意识里就如此去觉得啊，你对那些好的东西，漂亮的姑娘啊，漂亮的伙子呀，这你就不会产生那些淫欲心，知道了啊，好，知道就好，别累了，别累了，我也不累了，你也不累，大家都不累了，我也就轻松了，对不对啊？我也就轻松了，你以为我爱讲啊？我一点都不爱讲。特别爱说话的人就专修静语，特别那执着色身的人，执着自己的那个，哎呀，我这个身体又怎么地？哎呀，我那个身体又怎么地？哎呀，我是不是生病了？哎呀，我的身体又今天又脚疼，明天又那么，那太在乎自己身体的人，你看看那个密宗里边就让你修那个抽把那个顿那个叫什么法断法，让你念个咒语。让你自己想象自己把自己大卸八块，杀死自己，把你自己的血肉招来那些恶鬼把它吃掉，这就是最恐怖的法，让你自己还那么宝贵，自己宝贵吗？有什么宝贵的？上座不就是告诉你了吗？当自己死掉了，我们难道哎？你看这次去那个什么那打气的时候，和打气现场的师兄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有的师兄啊，那么的在乎那个自己啊，就自己会那么宝贵啊，不是在乎自己这个人，在乎自己的这个，总有一个自己在那太宝贵了。所以我举了这个例子，你看看这个密宗里边就有这种法，让你自己把自己杀了干掉，让你自己死掉。大卸八块，把肠子抽出来，从自己的嘴里边给它穿过去，穿成了人头猪脉，然后念一个咒语，让那个恶鬼把那些你最怕鬼的那些恶鬼全部给它招来吃你的这个身体，把你自己的身和心全部肠子啊、大脑啊什么全部拿了喂那些恶鬼吃，让他们吃。这不就是我们常告诉你元婴老人已经说过了吗？让你上座以前就当自己是死了一样。我们没说这个话吗？我们没说这个话吗？还需要你再修一次吗？你自己听不进去，你自己做不到，你修什么你都做不到。你就算是修断法，你也是这个断法能给我带来好处，所以我修它，还是在这种这种世间的叫什么呀？哎呀。这种算计心里边修行，那你说怎么办呀？好像没什么办法了，我也没什么办法了。别这么太在乎自己了，没什么了不起的。自己永远都是自己是最在乎自己，自己都觉得自己太重要。实际上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以外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像你一样这么关注你。大家都没有，压根就没注意你，压根就没在乎你。你别以为别人在乎，别人也不在乎你，你自己也别太在乎自己了。这样子修行才可能上路，心量大嘛，心量大了以后容易契合禅宗或者佛法的那个真实解脱的心态，容易契合那一种心态，心量大一点，蝇营狗苟的一天就是在那弄自己，太在乎自己，不行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希望归真，要想用修行化的，现在对的没错，这也是方便之一。佛法是有这种方便，也就是先以欲勾牵。你不是想要好处吗？你想要好处好，你想要入定好，我告诉你好啊，入定很好啊。你修我这个法就可以入定，就可以入定。哎，你一修起这个法来了，我就告诉你另外一句话了，我这个法不仅能入定，还能入不出不入的大定。 我就用这种方法吊着你。再往后不出不入的大定是啥，你一直往这后边的路上走，我告诉你，不出不入的大定和你说的那个死死的定在那两回事情，两回事情，两回事情啊，说的是这个呀。慢慢的就这么不就逐渐逐渐的就来了吗？你喜欢这个圣经的，就告诉你说，哎，你看念阿弥陀佛可以换来的是啥呀？换来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功德池、八功德水。但是你想，极乐世界是极乐啊，无只有众乐，无有诸苦啊。你看极乐世界，水鸟鱼虫皆说什么呀？皆说苦空无常呀。你的经文里边这么说的呀，说苦空无常呀，极乐世界为你说苦啊，为你说空啊，为你说无常呀。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极乐无有诸苦，为你说苦啊，就为你说，哎呀，你这个执着在乐上就是苦呀。为你说空啊，空是什么呀？这不是有圣景吗？有七功德池吗？有八功德水吗？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报身像啊，那白毫丸山五须弥陀甘露成甘不成清四大海啊，有它的美好的色相啊，有那些圣相。为你说空啊，为你说无常啊。为什么问无常？因为它不会生不会死呀，不生不灭的呀，所以为你说无常啊。这不就是对着你这些来的吗？就是让你最后还要这个东西要画圈啊。哦，你那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圣景你要得丢掉啊。哦，你那乐受想要享福的你要得丢掉啊。哦，你那啥不生不灭的，我这生在那我不会死不会生老病死，你这个要丢掉哦。你看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埋伏着这些话给你的？你以为西方极乐世界是让你过去在那享享福不会死，哦，一直在那享福，然后你享福享够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不用省花力气，自然的就成佛了。实际上你一样那些像你要的把它吃掉的吗？你着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圣景向上，你怎么往上升上升进啊？那不行啊。嗯，所以这就是希望归真的方法。大手印不要这么对峙，但是你初开始是令心坦然安住，自然而然的这么歇息，别弄那些事了。你不累啊？你累了你就停下来，别操那些闲心了，也别过去回忆那些过去的事情，上一刹那的事情都不值得你回忆，下一刹那的事情都不值得你期待，当下没有，没什么其他的事，该干啥干啥，行了，这就是你的生活就如此，这就是大手印。大手印的精神即如此，令心坦然的安住。哎，你看老人就说了，他告诉我们一切色相都是自信的显现，都是真心的妙用，时时无住。什么时时无住？但是自信的妙用啊！我们刚刚不是说了，这不就是了了分明不断灭吗？了了分明不断灭，它的本性就是不可得嘛。了了分明不断灭，本不可得，了了分明不可得，并不是其他的东西不可得，是了了分明不可得，不可得本来了了分明，不可得是了了分明的。就这两个，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了吗？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这两个东西说的是一回事情，也就是自己照着自己，自己看自己，自己证到自己啊，这都不是两个东西。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我们就认为说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它具有这两个特点，一个是它不可得，一个是它不断灭，有那么一个东西具有这两种特点。我们现在一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升起来的都是这种，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啥，那个东西可能是个境界，那个东西可能是一种感受，那个东西可能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东西。总有个东西，你错啦，说的就是你当下的事情嘛。你每天吃饭，那勺子往嘴巴里边喂，那明白又明白了，别明白，不明白才好呢。我听你这话都脏我的耳朵，高东明师兄，你应该，我不是说我听你的话，你应该说这种话，我听你这话污了我的耳朵，脏了我的耳朵。我真的是听你这话是脏我耳朵的，污秽了我的耳朵，这才对。啥明白不明白呀？你又把他那往你自己身上去套，我就最最不好这种事情，就是你听了啥事先往自己身上先套一下弄弄。有很多东西都不是对你说的，高宗云师兄，好不好？嗯，所以说令心坦然安住。 我们说每天你那这么亲切的事情，你每天体面没关系，体面不体面都没关系，啥体面不体面的呀？你每天吃饭的时候，那勺子往嘴里边塞的时候，那菜往嘴里边菜啊肉啊往你那嘴里边塞的时候，你起什么念啊？没起什么念啊？关什么体面不体面啥事儿啊？跟这没关系，这么亲切的事情，啥体面不体面的？跟这没关系，我们不没讲到啥体面不体面的事情。年轻师兄啊，昨天是不是你说的啥？那什么？我和你有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我好像这个名字看着有点熟，年轻师兄，本来就是，别本来就是了，本来不是，是什么是？把这个是和不是给它扫掉。我指你的时候是让你去试，你就应该反过来说不是。我偏不怎么地，我偏不这么地，偏不这么地。我说东的时候你说西，刚好这话能说圆。你别以为我从来不认为我们这是互相在抬杠。你抬杠，你看我跟郭红艳在一块说话的时候，我们俩在那打西厂里面，我们俩在的时候，我说有的时候他就说无，他说无的时候我就说有，两个倒过来颠过去的说。有这么有人问过说，哎，郭老师，你和张浩说的是刚好相反的，你错了，我们俩说的是一回事儿。你在这，我都不明白，我都没觉得我们俩说的是两件事，你怎么听出来的两件事情啊？你就把那字面的那个意思就那，我都觉得很无奈。实际上，印心也好。这说出来的话也好，表达出来的那个意思，就像我常举这个例子，我要描述我高兴，高兴是啥个东西啊？我咋描述的时候高兴这个东西，我怎么会拿得出高兴来给你看呢？高兴就是一种感觉嘛，我要描述这种感觉给你，描述这种拿不出东西的东西来给你呢，我怎么评？高兴的要死了。还有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我高兴的飞起来了。你说死和飞起来可是两回事情哦。哎呀，那我能拿你怎么办呀？那我能拿你怎么办？你只在死上着眼睛，只在飞起来上着眼睛，那我真的是拿没办法了，和死没关系。我高兴的死去活来了，我又换了一句话。你看，我可以用84000种说法来形容它，可是你只在那84000种东西上着眼睛，你不在高兴上着眼睛，所以我就为你说另外一种法。你口渴的时候，你喝口水吧。就你渴到要死的时候喝一口水，就你那哦像甘露一样啊，好爽啊，这不就高兴了吗？就这个，你体会一下，你体会一下。所以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就什么体面了，什么本来就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是什么，是不是什么，什么累啊，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在这哪容得下这些东西啊？就你那吃饭吃肉，咔咔咔往你那嘴里边。飞的时候，你考虑过体面吗？考虑过是吗？考虑过没体面吗？考虑过累吗？考虑过不累吗？咔咔咔往你嘴里边飞的时候，你咋没往脚上去飞啊？那这中间容得下你什么什么有念啊无念这些事情吗？容不下这些事情吗？就那么亲切的事情啊，我这形容给你听了，你咋不去？你就体会一下嘛，这不就是你的本性吗？他啥时候离开过你？你都躲不开他，你还去找他？你别找了，你累不累？别累了，省省劲儿，安心一下，令心坦然安住，别操那些无谓的闲心了。哎呀，今天我要学习一下，今天我要做个什么功课？明天我要做什么功课？今天我要做什么学习？我要去哪个网站上要去怎么要分享一下？每天要做什么功课？每天要你累不累啊？你看大手印啊，大手印是禅，是密宗的修法，是藏密的修法，它传承是在藏密里边传承的呀。你以为藏密里边就是让你整天的做功课的吗？你以为藏密就是只修四加行的吗？你以为藏密只修七脉明点吗？你以为藏密是只修那深缘次第的吗？它让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停下来。你以为藏密是让你你的无上密部的那誓言持着这一辈子哪一天没修了就要下地狱的吗？你以为是这样的吗？藏密只有那个吗？你自己看看你自己浅不浅薄啊。所以我所接触到的藏密不是如此的。我所接触到的藏密上来就直指我见过那人厉害得很，可利落了，那种人是不会说汉话的人，不会说汉话，只会藏语，你跟他交流是要另外一个翻译给你翻，上来先指指，一看不行啊，一看不行，那你先修生源次第吧。 你修深圆四谛修不出来啊，不行啊，啊可以可以，修七脉明点特别好，那你先修七脉明，修七脉明点不行修不出来啊，可以的，那个先修九劫佛风，九劫佛风特别好，怎么怎么地把你的业障排出去，转过来又为你说这用，修这都修不行啊，那四家行特别的好啊，又怎么怎么的好。他都是这么换着来的，那你以为现在都是你的四家行过来了以后，好像四家行没满了，没把那四家行高到，就你简直一辈子你都达不到，把那出离心和菩提心提到你一辈子你都达不到的那种境界上去，你去看看真正的藏密根本不是如此，无上密观藏密呢三大寺里边的僧人，那些僧人在第一次受无上密灌顶的时候，99%的人没有完成四加行，我这是自己我知道的呀，你们都不知道那个藏区去了解一了解，你就只看那种在汉地混钱的那种上师，就他们藏密的上师就当着我和我说的这话，那些人都是外道，那些人是婆罗门教，他们都说邪法，嘿，他们都听，天天都来听，他们那些人自己宗不认可他呀，不认可他的呀，藏密里边是有一些相当利落的人啊，利落到令你大吃一惊，有这种人的，所以别小看藏密，有大解脱人，有大解脱人的，有大解脱人的，令你都觉得说，哎呦，藏密还有这种人啊，还说这种话呀，有这种人，有这种人，所以你看，圆影老人就是在这说了，哎，你看无一切色相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啊，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所以说一切色相它本来不可得嘛，本来不可得的是这就不断灭啊，本来不可得不断灭，本来不断灭的那个不它就不可得，它就不可得，这两个说的是一回事儿，本来不可得的。哎呀，是怎么说呀，这个话能够让说的容易理解，这个词语我都组织不出来，空的本性是不断灭，不断灭的本性是空，哎呀，这个我不断灭的特性是空，空的特性是不断灭，本质吧，用本质吧，空的本质就是分明，分明的本质就是不可得，用这种词语吧啊，所以说你本来就是现在当下的不就是这回事情吗？你还需要再干啥？你就坦然安住，任灵知不任妄念，这就是大手印的修行方法，久久的只缘这个灵知，容妄想为法身之妙用，无于妄灭处圣解为法身之喜用，妄喜妄灭哪个不是你法身的妙用啊，你总在那偏执着妄，我要把妄念灭掉，你不知道那是你法身的妙用吗？你不知道吗？将其于念灭处圣解为法身之妙用，这是这就是大你这个圣解啊，你就是明白它的意思就行，并不是说在那时候你再起一个妄想，再去妄上加妄的加一个东西，明白这个明白就是我所说的心的第二种，我知道你是人，我知道你是人的这个中间并没有任何的期限，这照样是我们的心，我知道张浩是个人，这咋会不知道呢，我知道这个聊天室里边的全都是人，这咋会不知道呢，这中间还需要有一个念头去安一个什么头，去说个什么道理，去搞个什么事情吗？知道就知道了，知道呢全是妄，全是你法身的妙用，就这个知道，行了，别起妄想，别起一念，在这别起，别落尾巴，这就是大手印的修法，久久于此，就是大手印的修法。所以你看，老人就说了，这都是真心的妙用，知道了不就行了吗？还要去每一个妄念起的时候，再起一念头上安头的，哦，这是什么什么？你都已经又起一个妄心了，这就是时时无住，知道了就行了，知道了就已经契合完了，时时就无住了。如此行来，时时无住，就是无修而修的大修行啊，就是如此啊。念佛的人念佛一起觉空就是念佛，这个四种念佛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不再讲了，看看师兄们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 如果没有的话，刘师兄请再切一段，我们再往下过一段，讲的太慢了我。哦，这先不用，我看看有师兄在有问话，以后我跟师兄讨论，以后只管打坐，只管师兄先生。可以，成辉师兄可以，可以，可以。有具体问题的时候，具体的你自己的问题再拿来跟我们讨论，我们讨论你自己具体的问题，不一定要听这些课，学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学的？你早就已经知道怎么修行了，可以不用听，可以不用听，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啊。知道怎么修行了，具体修行的时候遇到具体的事情不会耽误你。我们这些人这所有的联系方法都是彻底公开的，电话、微信、QQ、邮箱全都已经公开完了，不可能找不到。你有具体问题的时候绝不会耽误事情，只管修行吧啊，完事了。好，请林师兄给再读一下啊。
我们用功需选用一种适合自己习性的方法来修行，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之效。假如你不能念起一觉即空，那就念名字佛。如果默念还不顶事，念头还动，那就出声念阿弥陀佛。总是要把你的妄念斩断，转为无念才行。同样是念佛，明白这个道理和不明白这个道理，利用大有区别。不明念佛，时时着相，执着西方的阿弥陀佛；明理念佛，就晓得念佛是借阿弥陀佛的圣号，把我们心里的龌龊扫清，把我们着相的烦恼、愚痴都扭转过来。你正和阿弥陀佛一样的清净佛性，因用功的方法不同，将来生息的品味也因之而别。这不着相的修行，既是无修之大自然住，无住之住叫自然住。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第一句话啊，元音老人就给我们的是忠告，所以元音老人的话我们要听啊。这个是我们，就是像我这种人，我在为大家讲的时候，一般我讲我自己的见解或者是观点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你这是我的感受，我的见解是什么。但你要注意，我的见解和我的感受和我的这些理论呢，不一定对的，仅供参考，仅供你参考，不见得对，不见得真，不见得对，你需要更别的。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实际上大部分我说的话，99%的话都是齐老师啊，还有向上的元音老人啊，二祖他们说的话，我只不过是把它揉不的人的话换一个说法重新说。但是我自己需要保证的是什么？我们教法的这个传承是清净的。也就是这些东西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方便法，即便是这些方便法，我都要保证这个传承它是清净的。我出错不能够因为我错而污染了新中心的教法传承，新中心的教法传承一定要保证它是清净的。所以我从我师父那以及从老人祖师那几代祖师和向上的三代祖师呢，所听到的，如何听到的，我就如何告诉大家。我保证这个传承是清净，但我有自己，如果我但凡有我自己一丁点的我自己的见解，我会告诉你，这不是祖师传承里边，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我自己的一点见解。那么你要甄别，这个是有可能，不见得对，不见得对啊。老人说的这个话了，要选择一种修行方法，一门深入。我们讲话也是啊，就我们讲话，所以我刚才就说我成天在这一会儿说空，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要说什么话空，一会儿要说哦直指心性，一会儿要说哦打坐打到什么爆炸，这都是对不同的人说的话，前后并没有什么矛盾。你选择其中的一种坚持下去，如大梅一样的听见呢即心是佛，干到死的即心是佛，有什么不行的呀？这才是上根利器啊。好，假如你不能念一念绝空，你不能相应那个了了分明的本质就是空，不可得的，你不能相应这个东西啊， 那就念佛呗，念佛吧，默念还不顶事儿，出生念截断它，停下来，成天的在这操这些散心，那就用一个佛号也好，用一个这个这咒语也好，或者用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话头移情也好，这不就是禅静密三宗的修法吗？怼着它，怼着你那些妄念。我们心中心不这么弄，我们心中心就是让你在座上怼死了，怎么怼？用那个咒语，牢牢的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没其他事了，别再翻译，只管咒语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是什么也不管，就是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也别在座上念叨只管咒语。我发现了，已经有两个人来问我了，两种情况。这两种情有两个人来问我，我在座上一出现妄念的时候，我就嘴里边念只管咒语，然后我就回到咒语。你咋会那么糊涂呀？哎呀，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说这话，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说的时候没觉得有错，我都没有想到怎么会有这种误解啊！你怎么会在座上去念？哎呀，我都觉得说你是要让我不说话吗？哎呀，真的是冤枉死我了。还有就是来问我说，拿出一个境界来说，张老师，我这是不是只管咒语？哎呀，我是觉得你这是在管境界吗？你这是在念其他话呀？我都醉了，我觉得说真的是要把我怼到无话可说呀。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了，也别管他是不是只管咒语了。也别去念叨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就完了吗？这话还听不懂吗？我都要醉了，就是只管咒语，习惯了只管咒语了，你坐下就有力量，那妄念一起就断，妄念一起就断。一有我们不说妄，不是断念头啊，念头一粘着的就成妄念，你妄念不粘着的本来起起灭灭的东西，这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断什么呀？有什么好要断的呀？一粘着它就断，一粘着它就断，这不就是已经是大手印的修行了吗？总要把你的妄念斩断，斩断的不是念头，斩断的是你的粘着，你的粘着给它斩断，斩断转化为无念。什么是无念啊？别以为是空空的在那，我从来都没有妄想，从来都是刹那生刹那灭的东西，那就是无念，那就是无念。同样是念佛，明白道理和不明白道理利用还有很大区别。同样是修行，明白你的念头起灭是灵之妙用，和不明白你的念头是灵之妙用，两回事情。我们总是要去掉一个什么东西，总是要升起一个什么境界来。早就告诉你了，佛法不是让你去掉什么东西，也不是让你安住于什么东西或者升起一个什么东西，是告诉你想要升起的那些东西和你想要去掉的那些东西同体全部都是虚妄的，没一个不是虚妄的。在这儿告诉你，哦，这就是安住，这是明心见性啊！你要在这明白。好，不明理的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执着着相，不是说执着于佛像不好，佛像都是神圣的，我们都说啊，我们一贯都夸佛的任何形象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总比是这是站在另外一个没办法的角度上，已经是哎呦坐在地上和你说话了，就和你那个轮回里边的那些龌龊的那些着相相比，你着个圣景有什么不好？你先着着圣景吧，那当然总比你的轮回着轮回好了。那你要说这听课不听课，那总比你成天的在那吃喝酒或者是看电视好吧？总比你那个好吧？就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听课好不好？好的呀，当然好啊，好得很。不仅要听，你要是天天出去喝酒吃肉的，天天这去张家长东家长李家短，那你过来听我讲课还好一点呢。那你要不干这事儿，你成天没啥事儿。没啥事是最好的呀，我还生一个事儿让你来听课，我有毛病吗？那就可以不用听课，这就是站在哪个角度上讲的话。所以说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圣像好不好？圣像很好啊，但是你要站在我们是站在解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着半点相都不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释迦牟尼的相难道不虚妄吗？释迦牟尼佛本人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那42相80种好，难道不虚妄吗？他让你执那个东西了吗？他让你升起那些东西了吗？他让你升起那些，他让你那些放光动地的那些相好不好？他告诉你是虚妄的呀。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说法，说到解脱处都要说这个。 说要说这个，就延年老人就说了，用功的方法不同，将来生息的品味又不别，这不是，这就是我们着相的习气，哎，习气少一分，往上就升进一分，哎，你那是着相的习惯，你等到你这贱货已经断尽，剩下的都是都是私货的时候，方便住一住，初地以上的菩萨全在。初地以上到七地的菩萨全在这初地以上到知道入八地的菩萨全都在方便有余土，到入八地的菩萨以后，后边就是十报庄严土，和那长吉光净土就是佛本源，佛的法身本源那个。